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三章，少年天子第一集。穆宗驾崩，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，少年天子幽闭深宫，只能在桎梏中成长。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，性格扭曲的同时，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。10岁的小皇帝，皇陵尚未打开，但显而易见，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。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。1572年5月25日，明朝的第12代君王，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，自知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，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。三人匆忙到来，见皇帝斜倚在玉榻之上，面如死灰，气息奄奄，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、皇贵妃和10岁的太子朱翊钧。幽深清凉的宫殿里气氛紧张，景象凄凉。此时此刻，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榻左边年仅10岁的爱子，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。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、安康兴旺的帝国，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，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。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，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，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，有气无力地向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咐后事：以天下类先生，是与冯保商榷而行。穆宗说完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。遗嘱分为两道，一道给皇太子，一道给顾命大臣。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：遗诏，与皇太子，朕不御，皇帝你做，一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。你要依三辅臣，并司礼监辅导，尽削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待荒，保守帝业。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：朕似祖宗大统，今方6年，偶得此疾，惧不能齐，有负先皇覆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复之卿等3臣，同司礼监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民。遗嘱刚刚读毕，首辅高拱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：自古有国以来，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，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，并非皇帝本意，当不足为训。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，一切待日后再做计较。想到这里，忙匍匐在地，汗哭不已。第二天凌晨，穆宗驾崩于乾清宫。1572年6月10日，皇太子朱翊钧登基，此时年方10岁，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，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。老皇帝死去，对于大臣们来说可谓又悲又喜，因为随着新皇帝的继位，必然又是一场重新争夺权力的较量。是为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小皇帝朱翊钧的理政 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臣僚展开了一场权力争夺战。于是，万历初年，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，这便是内阁辅臣高拱、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。由于这三个人物对万历一生及他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我们有必要对他们做些介绍。高拱，字素卿，河南新郑人，嘉靖朝进士，后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与郭璞同时进入内阁。穆宗继位后，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，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，常与之相抗衡，并迫使徐阶起归。自此之后，他以精明强干自诩，负气用事，傲视同僚，先后又赶走了四位阁臣。至隆庆五年1571年11月，内阁辅臣只剩下他、高仪和张居正三人。张居正，字叔大，湖广江陵人，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。他少年时颖敏绝伦，素有荆州神童之称，5岁开始读书，10岁通晓六经大义，12岁即中秀才，16岁中举人，23岁中进士，并选为庶吉士，25岁受翰林院编修。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，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，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，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。几年后，他告病回家，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。6年之后，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，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，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，留心观察社会现实，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，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，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不过，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，但仍不得施展，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。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，号双麟，真定府深州人。据传此人知书达理，又喜爱琴棋书画，颇有一点儒者风度。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，官运亨通，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。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，也是耳目喉舌。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，但还想进一步上升，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，以用来打通关节。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，按例应由冯保升补，但当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，举荐他的太监，便唯力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。以后陈洪出缺，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做了补充。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，好事难成，不觉心生大恨，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，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权位也十分重要，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争斗。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，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。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，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。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，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，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世而感到高兴，还是出于其他的考虑，他竟立在御座之侧，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。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， 使得举朝哗然，惊愤不已。更出人意料的是，李泌之后，冯保吉奉旨督领东厂事务。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，因为谁都知道，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，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。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，第一个当然是高拱。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，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，给侍中御史仪仗人多势众，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。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，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也低估了冯保的能力。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折全部扣腻的同时，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。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，他精于谋略，城府极深，对于高拱的高傲独判、专横跋扈、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做法自然是深恶痛绝，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，也就未有半点流露。他在默默地等待着时机，现在时机终于到了。作为英雄，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，否则便不再是英雄。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